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第二个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先觉出版社所出版的《惯习》，就是把“习惯”两个字倒过来，《惯习》。事实上，它的德文的原名就是我们一般所习惯的那个是习惯，就把它通常会翻译成为习惯，可它刻意要翻译成为惯习，谈的是人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的出生背景如何影响我们，但是我们当然可以清楚这个影响之后改变自己的阶级方式是什么。今天特别邀请的是 Zenda 的时事点评版主，也是作家王前任 Zenda， 好，然后他也是教育咨询顾问文字工作者。我要先从一句话介绍这本书开始。
好，这本书在讲我们的社会地位不是靠经济实力单一因素决定的，就是我们的观念生活方式还有这本书的书名惯习的不同会决定我们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中乐透头彩中个几亿，你可能是有钱人，但你会是上层阶级的人吗？不一定，要看你本来是什么阶级。像昨天好像有新闻，就有一个那个欠了很多交通罚款不还，他是中了2000多万，然后买了一个房子，很有钱啊，但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上层阶级的，因为他其他的身上反映出来的惯习跟我们理解的不同啊。那这本书他想要谈的就是我们如何呢，透过了解这社会上上中下各种不同阶级的各自的惯习啊，然后看你呢，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有些人想要说啊，我一定要往上爬，有些人觉得我想要悠悠自在在这个里面，就是我可以穿梭在不同的阶级跟不同人都相处，但是你都要懂得惯习，就是你知道跟有那个豪门相处的时候要做什么，跟装潢工人的时候相处的时候要做什么，要讲什么话，然后才能够得他们的心，或者说他们觉
得信任，
对，信任你。所以这个都是这本书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很重要，我觉得。当然也一方面是我念社会学了，这本书用的理论是法国一个社会学家叫 Bourdieu， 然后他提出来的惯习，所以读的时候觉得还蛮感动，因为我们念社会学常被说比较左，就是你们的东西都学院啊，就批判社会啦、然后检讨社会啊，这本不一样，这本是告诉你说那这些知识如果我们个人来学习来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面，有没有机会可以改变人生。你说啊，我们不是含金汤匙出生，我们就是普通人家、然后家里面都中下或者是中产，中产其实很有钱啦，如果传统的定义我们是中间阶级这样，那我们希望日子过好一点，或者跟在社会上不会觉得好像被压迫。比如说刚刚凤馨姐讲到那个医护是最典型，我们小时候最厉害的同学、全校第一名才会去念医生，就过当了医生以后说哦，健保把我们压垮，那这个就是结构，就是惯习。他这本书里面想要谈的，如果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个社会它是怎么运作的，那我们可以怎么用啊？这一步是传统社会学比较少跨出来。
其实这个部分我在看的时候感受很深啊，因为我觉得，从年轻到现在，以前年轻的时候很容易就觉得说，哎呀，有钱人就是看不起没有钱的人哈。但后来长大了之后，慢慢的理解就是。事实上你不要讲有钱阶级，你应该是说他习惯的富豪圈子当中，他们其实在应对进退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套节奏的、那这套节奏呢，对于不理解这个节奏的人而言、一旦闯入了之后，这个闯入者本身非常不自在，
对，
而被闯入的这一个圈子他们也不自在、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应对你、这就说明了就是一个人有钱是一个要努力可能改变阶级的方法、然后努力读书顶尖大学也是方法、可是都不够，
对，不够，
都不够，你就发现说有很多包括了社会资本啦、文化资本啦、那么很多不同的面向你都必须要去学习在不同的阶级当中的生存方法、 而会让自己悠游自得，也让你的生活圈子可以不断不断的扩大。嗯，所以这是一个社会学把它运用到个人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因为传统我们就觉得说改变人生好像就是经济资本累积嘛，啊，存很多钱。可是实际上如果在现代社会你去看，其实很多我们觉得是上面的人，或者说很厉害的人，或者说他们可以因此变得很有钱的人，他不一定是以前赚钱，但以前赚钱也有，但是比如说像五月天啊，他们是以才艺歌艺，然后他们本来也都是中间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家庭嘛，但是因为他们的文化资本，他们透过音乐畅销音乐累积文化资本，然后大家一定觉得他们是我们社会的代表性人物，所以他在一代里面他们就是算
成为偶像级，
对，成为这个上层，其实我们会觉得他们是上层，对，但是文化比较特别，他们要表现出我们还是很亲切，他们也还是很亲切，没错啦，但我是举例啦，我说这个世界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就提出来这个资本转换形式很厉害，就是打破我们过去的理解，好像只能做生意，然后做生意变有钱，像郭台铭这样子，张忠谋这样子，做生意变有钱，然后但其实不是，你可以累积文化，
没错，
然后你可以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就进入这本书里头的内容，哪些资本对我们很重要。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 Zen 大的时事点评版主，也是作家王前任 Zen 大，我们一起来谈这本惯习，这是先杰出版社所出版的。好，那么当然有人用说哎，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基本的生活底蕴形成的气质，我觉得用气质这两个字跟惯习这两个字好像是在这书里头的内容是相当的。那我们很快的进入书里头，其实点出了有七种资本是我们从小到大累积的，那个阶级其实对于这七种资本都会有影响，
对，都有影响。
知识资本当然是好，那这牵涉到你念什么学校，但还不只是如此哦，
对，
还包括了跨领域的知识的问题，然后还有物质资本，这就不用讲了哈，因为你究竟能不能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来花钱这件事情会决定人家怎么样来看待你，对不对？好，不是这个手头阔绰就是人家尊敬，
没错，那暴发户，
对，而是你非常懂得鉴赏而花到别人觉得值得尊敬，
没错，
其实那个资本也很重要。好，社会资本，你认识的人脉，这个部分啊，其实比大家想象中的更重要，
更重要，
但更困难，
对，
而且也不是你好像往上爬就能够建立这个社会资本，它需要花很多的功夫，这个部分我觉得等一下请Zen大好好讲。
好，
还有文化资本也是，
文化资本最关键，
最关键，可是大家很难理解。还有身体资本，身体资本不只是强健健康哦，对不对？
还有很多肢体语言的那些都算是，
对，然后最后还有语言沟通资本，
还有心理资本，
对，然后最后是心理资本，这七种资本我们只能够谈三到四种，我们就先从知识资本开始说起。
知识资本其实大家一般来讲就是学历啦，那可是你会发现刚刚我们有稍微聊到嘛，那个小时候最聪明的可能就会想当医生或律师，文科理科这样，可是出社会以后发现有结构在那里，所以知识资本的变现能力好像没有我们以为的那样，就是我们想的那一条路常常不一定是最正确，
因为它的狭窄使得它的变现只在这条狭窄的路上可以把知识变现，
还有时代的差异。那知识变现在书里面讲到一些比较有趣，他说有钱人上层阶级，不要说上层阶级人，他其实不在乎小孩念什么学校，真正的他当然就通常也会念不错啦，为什么会不在乎？因为他们已经在上面了。我们一般中产阶级或中下级，我们希望小孩好好念书，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好好赚钱，对不对？那都是向上的概念。那可是你已经在上面，你干嘛要向上？你只要维持就好。所以书里面有一句话哦，这其实是整个精华浓缩。他说：第一代创业赚钱，第二代要养这些钱维持产业，第三代呢念艺术史。第三代就念艺术史。那实际上我自己身边认识念艺术史的朋友，家里都非富即贵的，
对，否则他没有办法去接触到这么多的艺术的涵养。
第一代医生，第二代让小孩去学画画或音乐嘛，他就是希望可以做这种资本转换，所以要把知识资本转换成金钱货币的话， 我们中产阶级可能就觉得去做社会上最赚钱行业，可是这本书里面建议说你可以去走稍微冷门一点，比如在西方社会就是当牧师是一条很好的路，嗯，因为像比如说北美华人教会啊，他们其实很缺牧师，他们常常来台湾找，嗯，然后在那边的社会地位很高，嗯，所以如果走宗教其实也是一条路，那台湾当然也是嘛，公庙啊这些现在也都慢慢现代化，嗯，然后组织化经营，那你有就是，主持的好，其实社会地位也很高嘛，那就是一种转换，就是你懂宗教的知识，嗯，那西方还有就是美国啦，西点军校这条路军事，然后或者是做公益，有些是公益达人，就是大家觉得很崇高，所以这种都是比较我们没有想象得到，但是也是用你的知识资本可以进行有效的转换，因为
所以学历还是重要，只是学历本身要去转换成为你跟不同阶级你要向上阶级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你清楚的知道知识变现的方法是什么，
对，你要进哪一行，不要进人多的行业，还有那种没有共同标准，比如说这个东西表现好坏就是大家说了算，但是有些东西是有共同标准，比如说啊建筑啊，然后这种有证照的，然后律师啊会计师啊，那医师啊，但是你进去还是会发现就是医师世家还赢过你了，但是至少就是比一般人当然还是好一点，但是呢不要做受雇者，你书面还讲到一个核心的概念，不管你转换什么资本，你都要如果可以的话做自营商，也就是中小企业主，然后隐形冠军，那你的这个资本转换力其实是，如果是以没有出特别出身啦，有特别出身的例外啦，也是一个普通人家来说，与其去跟人家排队，就是去电子业排队，还不如自己创业试试看的翻身的机会更大一点。
我觉得这本书有趣哦，它会不断的告诉你说，就知识资本而言，上层阶级是怎么想的，
对，
然后呢中层阶级的上层是怎么想的，中层阶级的下层是怎么想的，以及下层是怎么想的，可是这个差距，他说当然他的书的对象其实都是中层阶级，
没错，
因为上层阶级不会来看他的书，
不需要，
下层阶级应该没办法看他的书，但中层阶级你要去思考上层阶级怎么想，以及你所处的位阶你可能欠缺的是什么，你可能现在什么样的想法，
因为中层是最想要往上的，就是而且在整个时代环境脉络的教育鼓励你要成长赋能嘛，然后就是所以现在企业训练教育训练，可能教育很发达，因为我们有那种焦虑，希望能够更好，而且希望这个更好可以给下一代更好，我们想要往上嘛，所以就是那你要了解啊，那你想要往上的上到底是什么，不是你想象的上，而是所以你要能够了解上中下，然后你甚至能够在中间自由穿梭，那才能够知道或者找到那个你的资本转换的切入点。
刚刚当然 Zenda 提了一些建议，我在里面书里头我有一个部分我是真的觉得年轻人很重要，在学校的时候学的是 I， 就是我在这个领域当中很深很深的去了解我这个领域 的东西，出到社会出社会的时候也许也在我这个领域当中要很认真，但你要学会让你自己变成 T，
没错，
你要把你的兴趣广泛出来，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再建立另外一只脚，变成拍，那个顺序是先从 I 到 T 到拍，
对，因为它其实就是跨界了，因为我们出社会要分工合作嘛，会跟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人连接，然后这个互助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你会建立自己的人际网络，加入人家的是一个方法，你自己建立一个也是一个方法，而且像台湾这种社会，我们不像欧美社会就是有那种几百年上千年的世家豪门，我们大家都是大部分都战后再重新开始，所以其实我们社会相对来说，这本书讲的毕竟还是外国状况，
尤其是德国，因为这个作家是德国的，
对、啊，他们德国人嘛，那我们台湾人其实相对来说阶级压迫没有那么深，
对，我们也许我听到那个就是研究台湾史的朋友跟我讲，就是说在清朝的时候啊。因为台湾其实这边是没有什么贵族的，
对啊，
那没有贵族，然后而且初期的时候来的人也没有什么大家什么状元 啊什么进士 啊那文化都是到很后面的，好，因此呢要去理解对方的阶级就变成了凭 外表打扮，
嗯，没错，
谁能够把自己打扮的越是花枝招展，嗯，就代表我家越有钱，嗯，那就代表你的阶级好像比别人高一点点，这使得台湾其实传统以来对于就我们没有那一种传统的阶级，而比较相对多很多可能外显显现我的物质水准还不错的那种阶级，
就是它这个阶段，啊，就是需要让人家看得到，但是过了那阶段以后，大家就又开始进入不想要让人家看得到。小人现在有的也有四五代了，
嗯，
你觉得他们会比较不用接家业的？比如我观察到以前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有些学长啊，然后还比较熟，发现哦，原来你们是那种中部的那种世家这样，
所
以对对，所以他可以一辈子都做一个兼职助理教授就可以，因为他不需要工作赚钱。然后后来我研究发现，蛮多学术界面的老师其实家里不错，
嗯
啊，他应该不用接家业，所以就是他也喜欢做研究，
嗯，
就当研究员，然后很低调过生活。但如果你知道他家底其实蛮好，
嗯，
类似这样。那我们文化产业很多，以前在成品工作嘛，很多同事说怎么可以领这么少的薪水过这么不错的生活，
嗯，
当然因为有家境支撑，因为去有钱人或者上层阶级其实很想要进入文化这一块。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文化资本是最关键。
好，我们就来进入文化资本。它不容易理解，可是呢，其实文化资本呢，反而是让我们可以更悠游于不同阶级的好资本，
嗯。对，最厉害的人就是他天生有鉴赏力跟品味了，哦，然后所以他，比如说他的穿着打扮，大家就会仿效，他变成时尚教主。他不一定是出身豪门，可是连有钱人，哦，或者是有钱人家的青少年都会模仿他，
嗯，
他就建立了强大文化资本，他有品味，
泰勒斯，
嗯，类似这样，对，然后他就可以创建他的时尚帝国，或是以前的那个 Coco Chanel 这些，
对 Coco Chanel 这些，嗯，
对，所以这种在文化资本里面
Coco Chanel 的出身背景并不是有钱家，
嗯，
也不是高贵家族，
没错，对，所以这种文化资本是因为文化资本是富裕阶级渴望的，因为富裕阶级不是只有世家豪门，而且是进入21世纪、20世纪以后，战后这种心腹啊，就是做生意变有钱的，其实没什么文化，
科技新贵，
对，没什么文化，他需要文化，所以台湾，你看台湾有些电子业老板啊，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在温先生创办了一个，温先生先生创办一个明日工作室打工过，他们没有钱，为什么要烧钱做文化？他觉得自己是文化人，类似这样，很多人其实有这种追求跟心，这是好的啦，社会需要这些人来。那个对，
那可是问题是不是从小培养，而要在后天学习？我们要学习什么样的文化资本吗？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为大家介绍的是先觉出版社所出版的《惯习》。那么，在我们现场的是 Zen 大，好，这个作家王前任也是 Zen 大的时事点评版主啊。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文化资本，应该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这种七大惯习当中呢，
嗯，
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资本，为什么它最重要，嗯，那所谓的文化资本就是，哎呀，我懂风花雪月吗？我很会阅读吗？
嗯，
然后我很懂艺术吗？
嗯，
我很懂音乐，这个就叫做文化资本
一部分，就是你会消费有鉴赏历史，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能创造或你能够讲，比如最简单的例子，哦，像那个日本茶道始祖啊，千利休，他就是把本来那个朝鲜的普通农家吃的碗，他就看出它的美，然后定义了，重新定义了东西，后来就是建立了一个东西，所以这种就是鉴赏力。
嗯，
那鉴赏力当然可能是透过你还是要有些人的天生，但有些是就是你透过后天培养，好像现在很多父母会送小孩去才艺班，这其实也是一种试图累积文化资本，但是就是不一定有效。
因为我觉得去学技艺这件事情，嗯，当然很好，
嗯，
可是如果学技艺而不去学那个文化的根底，
嗯，
就不够，
要鉴赏，要能够进入，像我比如说我认识那种在美术馆博物馆工作的，他们是从小就喜欢这些东西，然后甚至家里面就有这些东西，他就看、
嗯，
所以很自然潜移默化，他长大以后也做这个，这种就是家里给他的社会资本同时有文化资本，他出社会，他不一定会做很高薪的工作，
嗯，
哦，但是呢，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出众，跟他讲话，嗯，或者你看他穿着，明明也是很便宜的东西，为什么搭起来这么好看？
嗯，
然后他有
商业，你会很自然想要亲近他，
对啊，他有商业企图一点，他当然就可以往上做，但不要的话，他也活得很自在。
嗯，
这个是这个社会里面有时候最难的，就是我们都是活得不够自在，然后有很多的追求，那这个都是钱，可是我们又没有勇气创业，然后又希望有钱，就是然后最后卡住。那这本书另外一个提醒就是，想创业的里面，其实你也可以用这些东西盘点你有什么身上有什么特殊的资本，其实你很强，但你过去不觉得这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好，但是这个时代呢，在资本主义社会呢，它可以进行转换。你可以问有钱人啊，我的这个技能你要不要投资我，我们来做生意，然后你出钱我出技能，然后这种就是技术股的概念。那像其实电子也是这样，就是做技能，然后金主出钱，所以这就是转换。那转换你就可能需要你的身体语言，你的表达能力，你的其他的很多现在一些其他的属于语言资本的部分。
好，我们接着我们就来进入语言资本。刚刚讲文化资本，当然呢，我觉得要去深入的去理解文化资本，它需要先去理解你在什么阶级，然后以及你喜欢什么。
你喜欢什么是最重要
的。其实你喜欢什么是非常重要的。那并不代表说你的阶级本身就决定了你的文化被拘束在哪一个阶级，从来没有哈。因为文化这件事情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小时候的接触固然重要，可是离开了小时候，我们成人之后的学习其实都可以很好。
没错。
我想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常来我节目的焦元溥，他在古典音乐界我都觉得他是第一把交椅。他并不是说他多么会弹钢琴啦，然后弹得多棒多棒，不是，而是他的鉴赏品味能力被认为是第一名的。
而且他讲给大家听，听得懂。
没错。他小时候给了他什么文化资本呢？其实是阅读的文化资本，就是他有很多的小说啊什么的，这个他看的很多。但是他家里头是不听古典音乐的哦，他爸爸不听古典音乐哦，到现在为止都不听，因为他爸爸听的是国剧，所以完全不听古典音乐，也反对他发展古典音乐。但是做一个妥协，然后让他去自然而然的去发展他的喜好。最后他就凭着他这部分的喜好热爱走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所以我就想说，这个文化资本这件事情可能是最难但也最重要，但也不问背景最有可能发展。
没错。像漫画，比如说像漫画啊，日本现在就是大家一定都承认嘛，那可是几十年前他其实社会地位没有很高。
没错。
对，他就被当成一种文化资本，而且也有变现能力。
好，那但是呢，要把变现能力这部分，其实语言沟通资本很重要。我们以为语言就是会讲话吗？完全不是，
就是对啊，因为
其实是适当得体的能力。
会讲话其实会很讨厌哦，因为就是话太多，然后你会想要掌控这个场子。其实有些人不太喜欢看到你一直在讲。
对，没错。他希望你在他讲话的时候所做的回应是恰当的，让他觉得有知音。
对，或是他可以从你身上学到东西，但是不觉得你在教他。真的很微妙那样的。对，所以那个表达要很得体。然后语言哦，就是一种密码，通关密码。你是不是我们自己人？我们讲话能不能对频？那你要使用的语言结构符号跟我是不是相近的？这个都从听讲话、听内容、听表达方式、听回应的方式可以判断出来。所以为什么这几年教沟通表达老师很抢手？因为大家都需要学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大部分其实在自己原生家庭里面都没有办法好好学，大部分了，但少部分是家里本来就很会讲话。但有时候家里很会讲话，对小孩也不是那样用嘛，就是
家里头很会讲话，然后让小孩子从小觉得自己很会讲话，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對對對，因为有的时候就会自己一直讲，而没有打开耳朵。这一点是我自己承受的教训。那我现在才开始学会试着打开耳朵，有时候做得不好，但是我还在努力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讲话真的就是听，对啊，都是要听对方讲，然后回应问题或者问问题。
不过他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除了听之外，他说还要跟着考虑对方接受什么跟不接受什么，对不对？其实就是一种适当的去关怀别人的能力。还有他说真正的格调是论事清楚明了，语调诚恳。
对，这都要练习。其实是练习出来。所以你看很多那种名人演讲集都在讲说，其实很多总统啊什么其实都是苦练演讲，并不是天生就会。好，就是 金恩博士啊，或者奥巴马啦、啊、小罗斯福啊，大家都是苦练出来，所以讲话是没有人生下来就会讲话嘛，所以讲话都是练。
就算你是一个口才辩捷的人，到了演讲这种场合，对不起，都要练习。嗯，
就是讲话就是练，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后天可以自己训练自己，而且不管你出身如何，嗯，偶尔也是有一些出身不错，但是讲话不怎么样的人嘛，所以但是有一些是出身虽然不怎样，但讲话很得体。但是他在将来出社会，在社会上行走的时候，这个转换资本的那个复利效应就很可怕。
当然，因为我的工作关系，其实我接触到很多的，可能是权二代、贵二代、富二代，我可能都碰到过很多。但是我觉得他们绝大多数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质，就他们非常有礼貌，然后非常诚恳，
内化的。
那你说他是装出来的吗？其实不是，他们是真的就是习惯于要有礼貌，习惯于必须要这个应对得体。
他们的身体语言真的是内化。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一个人，他真的是算是贵族，我们就聊，后来比较熟的聊天说，他喝人家喝饮料啊，他们头没有仰头，
时间的关系、
过了，
所以呢我们要跟大家 say 拜拜了，谢谢郑大。